听众朋友，上一期的传记文学跟您说到，单田芳在杜大连炮下放干农活呢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，可他不服气，不愿意给人家当累赘，于是有机会就向老乡请教，自己勤学苦练。就拿推独轮车来说吧，一辆车装上六七百斤，然后麻绳拴上车把，脖子里勒上套子，两肩端平，就靠脖子上使劲儿，一个骑马蹲裆式推起来就走。就这么磨练了两年，单田芳由一名文弱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庄稼院里的好劳力。当初生产队分组下地，你推我搡，谁都不要他，现在你争我抢，就是一块香饽饽。关东土语说，一分饭一分活，饭不跟着算没辙。单田芳非常清楚，自己这个身份就等于是没有尾巴会说话的驴，如果伙食不到，折腾不了几天就玩完了。他明白必须学会自己可怜自己，面对那些粗粗拉拉的高粱米饭，一点胃口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强迫自己进食，哪怕是泔水也得往下咽呢。刚开始吃一碗两碗，后来肠胃被撑大，四碗五碗都打发不了了，到后来五碗高粱米饭下肚，还得喝上两碗稀豆腐。老年单田芳曾经取笑说，那阵子连腰都不敢弯，饭菜就堵在嗓子眼儿这儿，稍微一动就原封不动地吐出来了。尽管这样，营养还是不够。从住的地方到工地足足有七八里路，刚到地方肚子里的东西也消耗得差不多了，还没到正午就饿得脑门子冒虚汗。当牛做马仍然是免不了挨骂，尤其是那个大队长，三天两头找茬，似乎姓单的多少有点像模样，他就浑身不自在。当然也有着不见外的，比如说山羊胡子饲养员，他一有空就把单田芳拽进自己的屋，热情洋溢地说，哎，老单，歇歇脚，喝碗水，方便的时候给我说一段，我知道你是评书界里的行家高手。单田芳一个劲儿的苦笑，老哥，我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能说书吗？谢谢您瞧得起我，不过我实在是不能从命。老头子不理解，问为什么呀？哎，领导有话，只准我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。山羊胡子一挥胳膊说，去他的，别听那帮小子瞎白活，说书怎么了？背后还有骂皇上的呢，尽管说，没事，他们挑刺儿我给你挡着。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单田芳谨小慎微，一来为了保护自己，二来惹是生非也犯不着。这张嘴已经为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，险些家破人亡，即使到了兔子不拉屎的农村，还有人盯贼似的监督自己。身逢乱世，不检点自己能生存得下去吗？尽管评书没说成，单田芳心里还是觉得挺温暖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横眉立目呼来喝去，尤其是生产队长刘凤九，岁数比自己大，人也稳重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软软和和的。他知道单田芳没干过农活，就笑眯眯地开导说，老单呐，都说此一时彼一时，你可不能认死理儿生闷气呀，既然下放到农村了，就安下心来好好过，农活上的事儿没关系，哪儿不会就问，乡里乡亲的谁都能教给你。 话虽不多，也很平常，但这是人和人之间平等的交流啊。一个生产队长不把单田芳当阶级敌人看，就已经令他非常感动了。跟刘凤九在一起，他愿意交心，在举目无亲的异乡陌路，这个老头子成了他唯一的亲人。后来单田芳落实政策回村办手续，还专门去看过老队长，可惜老头子已经不在了。单田芳赶到老队长坟前，长衣不起，眼泪刷刷点点地流了下来。当年蒙难之时，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哪儿去了？那个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自己报答的恩人哪儿去了？现在就算是有条件置办好宴好茶好酒席，可当年的恩人呢，再也不会跟自己一块儿享用一块儿唠嗑了。坟前的单田芳深深的嘱告老哥哥，我来看你来了，我会一辈子记着你，想着你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，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，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做人与待人不外乎三种境界，最上乘的雪中送炭，一般人呢锦上添花，而最差劲的落井下石。这三句话代表着为人处事的不同层次，虽然说只有三个级别，但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只有关键时刻，人才能分出三六九等，品性高低。和刘凤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大连炮的大队长，他就属于那种不帮忙专添乱的人。自从鞍山迁来了现行反革命，他就一直把单田芳当作眼中钉肉中刺，处处挤兑，时时挑刺儿。刚起了一天份，好容易歇工了，他就阴沉着脸喝道：单田芳，你记住，每礼拜六必须到大队部汇报思想，继续交代你隐瞒的历史问题。当官的吩咐敢不去吗？村里的大队长虽说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，然而他就是杜大连炮的老天爷，就是单田芳的上眼皮，什么名门之后，什么书曲世家，在大队长这儿统统都是瞎掰。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算什么？曲艺大师又怎么样？只能让这个耀武扬威的家伙捏在手心里随意的玩弄。想要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过上好日子，你得乖乖听他的，这就是权力。第十四回，生离别老父隐恨，死相争幼子含悲。 单田芳的父亲单永奎把自己关在沈阳的家里，他老了，一边颐养天年，一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在鞍山的种种举动。在老人家心里，单田芳还是当年的大犬子，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。单田芳出车祸的时候，老爷子再也坐不住了，自己的病还没好利索，就从床上挣扎起来，拄上棍子赶到了鞍山。弱不禁风的父亲刚一露面，就把单田芳吓坏了。这个时候老人面色苍白，神情萎靡，恐怕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想想父亲也是苦命人，年轻的时候天南海北挣扎了一辈子，又是战乱之灾，又是牢狱之灾，最后还被自己的老婆抛弃。等到风烛残年，差不多有今儿没明儿了，还是不得消停。而单永奎忧心忡忡地望着一瘸一拐的儿子，也心疼啊。儿子一步一个坎儿，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呢？可是自己老了，也帮不上孩子什么忙，大老远赶来能看上他两眼，也算个安慰吧。单田芳想刘父亲多待些日子，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自己马上就要被下放到荒山野岭，或许这次分别就会是永诀呀。过完这几天，爷俩就再也见不着了，也说不定呢。他勉勉强强地挤出笑脸说，爸，这回来您多住些日子，俩孩子都挺想您的。老爷子使劲儿点了点头，他愿意在儿子最艰难的时候陪着他，看着他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呢，只是让孩子知道，别怕，爸爸在。几乎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，40天，这是单家祖孙三代最长久的团聚。老爷子扎到孩子堆里，和他们一起叽叽嘎嘎说说笑笑，生命的余晖为他投下了极为短暂的绚丽色彩。可惜上天留给他的天伦之乐只有这一点点，他想留也不能留，不愿意走也得走。造反派逼得太紧，眼看鞍山的房子就要合收了，单田芳这才张罗父亲返回沈阳。就在汽车站分手吧，单永奎拉着他的大犬子一眼一眼地看着，浑浊的眼睛里注满了泪水。他仍然想为自己的儿子遮风挡雨，出谋划策，可是太晚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嘴边的话反反复复就那一句，犬子别着急，别上火，多往宽处想想。老人的嘴唇哆嗦着，实在挑拣不出更有力的语言来。他能替儿子最后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走了，就那么一转身，恋恋不舍地松开紧握的手，拖着老态龙钟的步子缓缓地上了汽车。单田芳仍然记得那一抹残阳，浅淡的血色洒在父亲蓦然回望的脸上。单永奎强忍着泪水注视着送他的儿子下车， 然后挥挥手说，我走了。汽车启动，烟尘四起，车窗里单永奎频频地回头看，忍不住老泪纵横。只是那种不祥的预感验证得太快了，单田芳刚到杜大连炮两个多月，家里的电报就追了过来。电文很干脆，父病重，速归，落款是沈阳。单田芳的心一下子就乱了，七上八下的瞎猜，是不是父亲想儿子了，使出来的障眼法？难道真的病重了？还不如直接跟村里汇报汇报。可是牛鬼蛇神们属于强迫接受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，这种身份，这个处境，谁肯随便准探亲假呢？攥着那份皱巴巴的电报，左右为难，最后还是不祥的预感占了上风。单田芳想，如果错过了这次父子见面的机会，恐怕会终生后悔，自己的良心将受一辈子谴责。就算是发怵，也得试试。他壮着胆子找到了大队长，本想低声下气好好求求他，万没料到那家伙竟然听也懒得听，看都不要看，顺手把电报扔到了地上。铁青着脸，从牙缝里蹦出冷森森的三个字儿：“干活去。”单田芳二话没说，默默地捡起电报来走了。他知道跟这号人根本讲不出理来，任何辩解和表白换来的一定是更大的屈辱与责难。第二天，单田芳正在地里干活，家里的电报又来了。虽然说电文还是跟第一封那一样长，中间却换了一个字，口气大变，父病危，速归。